感谢神，让我们再有机会一同的相聚在他的面前。虽然我很希望这一次不是我来啊，所以我也本来准备推荐另外一位同工前来，但是因为有一些的状况他没有办法前来，所以我只好自己再一次的与弟兄姊妹一同的相聚啊。但是你们听我的声音也知道，我实在一连串的这一些的讲座办下来，连喉咙都已经哑掉了啊，所以我是很盼望能够有一点休息。不过也很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在感恩节之后，我们一同的相聚在主的面前。我把弟兄姊妹们，感恩节过了，你准备如何 ？Black Friday， 感恩节过了，应该是圣诞节了吧？啊，应该是购买礼物的时候了。所以开始我们将会有很多的忙碌，忙碌着布置我们的家，忙碌着购买很多的礼物，忙碌着要给我们自己的亲人，给我们自己的好朋友预备一年一度的一些的圣诞节的卡片。但当我们在这两个节期的中间，我们一开始有机会一同聚集在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一同来思想一个题目，请问这一次聚会的主题是什么？好像不是啊。你的名牌上面写着什么？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啊，这是去年的主题了啊。不过犯错是人之常情啊。我昨天晚上给一个牧师寄了一些的我的讲道的 MP3 啊，因为我们将会有一些的侍奉，将要我盼望让他跟我一起有一些的配搭服饰，所以我就把这个月在CCIC Mountain View 我们讲的一个以弗所书的讲座的录音，我就透过网络传送给他了。今天他给我来了一个 email， 他说其中呢第二篇到第四篇搞错了，以弗所书的传送到启示录的了，我赶快给他抱歉，而且呢再给他再传一次。没想到我信还没写完，我就发现我又传送了错了另外一次，所以跟他说是不是人越来越老了，所以一连接二连三的犯了错了。但是呢我们很感谢神，让我们可以相聚在一起，虽然我们的名牌上面的主题是写错了，但是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把我们真正的在这一次讲座这一次的这个退休会的里面我们的主题弄错的了。但是靠圣灵得生，靠圣灵行事，这个主题从何而来？我把弟兄姊妹，你除了你的名牌上错了，但你有没有看看你的手册呢？你的手册的封面有着靠圣灵得生，靠圣灵行事这十个大字，但除了这十个大字之外，你有没有发现到他也告诉我们了这十个字它的出处在哪里？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25节。所以我要请弟兄姊妹们打开你的圣经到加拉太书的第五章25节。我们一同来读这一节的经文。来，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再一次，好不好？来，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这一节的经文成为我们这一次的冬令会的主题。但我知道同工们是盼望我能够在这一次的冬令会的里面与弟兄姊妹一同讲有一点有关于圣灵论的这一个主题。圣灵在教会的里面向来有两种的极端的对待的方法，要么我们称之为所谓的灵恩派的，对于圣灵有着某一种的狂热，你会在他们的聚会的当中，在他们的信徒的生活的当中看见圣灵占着主导的地位。但是在一般我们传统的福音派的里面，圣灵却是绝少的被我们提及的。 所以我想我很高兴能够我们有这一次的机会，我们有五堂的时间要一同来思想有关于圣灵的这一个主题。但是呢，我将不会在这里与弟兄姊妹们从系统神学的角度来思想有关所谓的圣灵论。我想如果你想要对圣灵论有更完整的认识的话，你可以在神学院的里面去选修系统神学的圣灵论的部分，或者在教会的主日学的里面开圣灵论的这样子的一个专题。不过呢我们麦总传道会将会在明年的一月开始，我们会开始一个新的一个期刊，我们叫麦总阅读，第一期其实已经做好了，目前正在海上。但我们把这个麦总阅读传给了一些的我们的顾问团来先看了之后，其中有一个是你们会堂的长老给我们讲了这么一句话啊，他读了这两篇文章啊，因为我们第一期呢主要的有两篇文章，一篇是 D.A. Carson 博士所写的，叫做圣经神学与讲道。另外一个是在澳洲的另外一个圣经学者叫Gosworthy 他所写的，我们给他取的他的这一篇文章的标题叫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但其实它是一本书里面的第一章啊。这一本书呢我们给他取的名字叫做圣经神学与解经讲道。这个长老读完了这两篇文章之后，他跟我们说，看来呢我系统神学呢是不用读了啊，虽然他也读过神学院，他也修了系统神学的课，但他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一样，因为这两篇文章的里面极力的强调要更重要的是从圣经神学的角度来思考。虽然我不否定系统神学有它的价值啊，所以不要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就不到神学院里面去修这一门课了，但是呢我想我仍然愿意回到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方法，就用解经讲道的方式，我要用圣经的里面的五段经文一同来与弟兄姊妹们思想跟圣灵有关的这五个主题。圣灵当然它在整个的我们要来谈论的时候，它应该是有非常广泛的，我们不会在这一次的聚会的里面每一个层面我们都涉及，比如说我不会在这里给弟兄姊妹谈论到圣灵的位格，但我们千万不要把圣灵当作只是一股的能力，或者是一股好像气息，或者是一股的这种医治的大能而已。但是你会发现圣经的里面所让我们看见的是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里面的第三位，他如圣父圣子一样是有着一个独立的位格的，他能够与我们建立起直接的这个关系的。但是在这三天五堂的聚会的里面，我将要挑选五处的经文，这五处的经文在今天晚上跟明天晚上我都要从加拉太书的里面来与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既然我们的主题是靠圣灵得生，也靠圣灵行事，我就想主要的我还是要放在加拉太书这一卷书的里面。不过你们给我的空间相当的广，因为这一节经文说靠圣灵得生，也要靠圣灵行事，事实上这里头就已经有相当广的含义在里面了。我们的中文圣经说靠圣灵得生，好像是让我们可以借着圣灵而得着生命，讲到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我们是从圣灵这里得着了生命，或者说得着了圣灵的重生。我相信这是加拉太书里面某一个角度来说加拉太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所以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靠圣灵得生应该是正确的，尤其因为第三章曾经有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加拉太的信徒们是靠圣灵入门，不应该是靠着肉身来成全的。保罗的意思是你们应该是靠着圣灵入门，也应当靠着圣灵来成全的。我相信第三章的第三节的这一句话可以跟第五章的25节呢是放在一起来对照一起来看的，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第五章25节所说的你们若是靠圣灵得生，也就要靠圣灵行事，这个地方翻译成得生是正确的。虽然有一些的版本把它翻译为靠圣灵而活 你们若是靠圣灵而活，就当靠圣灵行事。如果把它翻译成而活的话，就比较是着重在我们信主之后的生活，应该是依靠着圣灵的，那么就不是把重点放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刻。虽然这两种的翻译呢，可能在加拉太书里面都说得通，尤其在加拉太书里面非常的强调基督徒我们信主之后的生活，并且着重的说我们信主之后的生活呢，不是靠着肉体，而是应该靠着圣灵的。不过我想既然这一节经文有着比较大的弹性，我就想从我们的基督徒的起点开始讲起，也就是从我们的信主开始。我想今天晚上我就要用加拉太书的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七节一同来给弟兄姊妹们看见，当我们要来纪念圣诞节之前，我们应该知道除了圣诞节，我们感谢神把他自己最宝贵的礼物，也就是他自己的儿子赐给了我们之外，其实神还给了我们另外一样同样宝贵但却被我们常常忽视或者轻看的另外一份的礼物，那就是圣灵。我要请弟兄姊妹一同打开加拉太书第四章，我们一同从第一节看到第七节。加拉太书的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轮流的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读一节，弟兄姊妹们读一节，然后第七节我们大家一同来读。第一节，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加拉太书在教会历史里面有着它非常重要的地位，但由于他在教会历史里面对于马丁路德的影响的缘故，所以我们常常忽略掉加拉太书在整本的加拉太书并不是只有马丁路德的时代他所着重的这一个层面而已。由于在教会历史里面马丁路德因着加拉太书和罗马书的影响，再加上诗篇的缘故，而有了所谓的宗教改革运动的缘故，我们大家常常以为加拉太书的主题就是谈论到有关因信称义的问题。虽然因信称义当然是加拉太书非常重要的主题，但是我们却发现这个主题主要的是着重在头两章的里面。加拉太书告诉我们，我们的人之所以能够称义，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或者更明确一点的说，不是因着我们行律法的缘故，而是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因着信他，就叫我们可以得称为义。这当然是加拉太书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主题，但是你就会发现从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开始，除了讲到基督耶稣所成就的工作是叫我们赖以称义的整个根据之外，加拉太书其实还引入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那就是圣灵在整个的救恩的工作上的地位，或者说圣灵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中的地位。早在第三章保罗就已经提到了加太人他们在信主的时候的神所赐给他们的恩典，虽然详细的情形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从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的措辞的里面，我们大致可以知道，很可能加拉太人在他们信主的时候有着圣灵非常独特的工作。所以加拉太书第三章的里面，保罗就说到说神赐给他们圣灵，他们受了圣灵，并且说到神不仅把圣灵赐给了他们，而且呢，神也在他们的中间行了异能。并且保罗特别明确地说，无论是他们领受圣灵，是神把圣灵赐给他们，或者神在他们的中间施行异能，都不是因为他们行律法的缘故，而是因为他们听了福音，并且听了之后呢，就相信了福音，所以呢，神把圣灵赏赐给了他们。从这个时候开始，你就会发现保罗在整个的加拉太书的里面就一直不断地谈论到圣灵在信徒生命中的工作。来到了加拉太书的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这将会是保罗要结束前面从第三章第一节开始的这个大段落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尾。所以呢，虽然我们只读了这七节的经文，但严格说起来不应该把它跟第三章脱离开来，甚至于在中间之后，从第八节开始，保罗似乎短暂的岔了出去，到21节才又转回来，谈论到有关于行律法、做奴仆，以及凭应许来做神的儿子的这样的一个对比。你会发现，整个的主题其实一直不断的在环绕着同一件事情。那也就是保罗在这个段落结尾的这七节经文的里面所要给我们做一个总结的。保罗在这里一开始用了一个词，他说，我说那承受产业的，并且这个段落他也用同一个词来结束了这七节的经文，因为在第七节他这么说，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的，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这个地方的后嗣跟承受产业的在希腊文的里面是同一个字，所以呢用承受产业的或者后嗣来开始这个段落，也用承受产业的或者后嗣来结束了这个段落。但是这个段落我刚刚说过不是一个单独的存在的，因为这个词其实从第三章的最后一节而来了。第三章的最后一节保罗这么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保罗在讲什么？保罗在谈论到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一些的关系，虽然他交互的来使用了你们、我们，但是可能在加拉太书的里面不一定会像在以弗所书的里面把你们、我们分得那样子的清楚。保罗常常把自己与他的读者们认同在一起，所以甚至于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的一些的区分在加拉太书里面还不是那样子的明确，常常用我们这个代名词就已经把两者同时的含括在里面了。保罗在说的是，这里有一些人，他们主张光做一个信耶稣的人是还不够的，如果一个外邦人要真正能够称义，或者说要能够得救，要能够承受从神而来的一切的恩典与福分的话，除了信耶稣之外，他们还必须先成为一个犹太人，他们必须要先接受割礼，他们必须要过着犹太化的生活，他们的言行举止要照着旧约的律法的约束，然后呢来过着这种犹太人的风俗习惯，让这些来决定的他们整个的生活模式。但保罗在这一卷书的里面却特别的来强调说这样子的一个教导不是从神而来的，所以特别是从第三章开始呢，他诉诸于读者的经历，他也特别诉诸于整个的旧约圣经，他给我们讲到有三个伟大的人物在他们的身上都证明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一个人真正能够称义 不是因着行律法，或者说不是因着做犹太人的缘故，而是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的缘故。他首先从亚伯拉罕开始讲起，接着讲到430年之后的摩西，然后最后来到了又经过1300-1400年左右的主耶稣基督。整个的一连的贯穿，保罗就要引用旧约圣经一处又一处的经文来证明这一件事情，就是时代是有不一样的。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语叫做孩童，他讲到为孩童的时候，而等到讲到了说到了这一个时候满足的时候，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有着一个时代的划分，这是就着那一个时间保罗的那个时代而说的。虽然有着犹太人有着外邦人的分别，但保罗在这里却说到包括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当神所预定的时间还没有来到之前，他们是生活在孩童的时期的里面。那个时期的里面，他就用了当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比方，叫做儿子的名分。儿子的名分，我们的中文圣经这样子的一个翻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用词，虽然任何一种翻译可能都会失去了它的一些的微妙的因素在里面，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翻译呢却可能在神学上有着它非常重要的含义。等一下我们会回头来给弟兄姊妹来说明，有一些现代的版本呢就把它稍微做了一些修改，比如说有的版本把它翻译为我们被收养成为神的儿女，被收养成为神的儿女，这样子的翻译也同样的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我先说的是它的优点，因为这是我们把它翻译为儿子的名分呢可能比较容易会忽略掉的。这样子一个翻译呢就有着一个含义在里面，就这一个孩子是领养而来的，这个孩子他是领养而来的，所以呢要进入到这个家庭的里面，所以这个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但是即使是在一个家庭的里面要成长，生在这个家中，在一个家中成长的孩子也包括在里面，跟这个领养来的孩子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如果这一个孩子他还没有成年的话，这个孩子他跟奴隶是没有两样的，无论是他是家中生的还是父亲领养而来的。而这里我们就知道不管保罗所使用的是那一个时代里面的什么样子的背景，比如说犹太人他们的孩子的成年礼是在大概在满12岁的时候，一个犹太的孩子男孩子当他满12岁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成年礼，从满12岁的那一天开始他就要被称为是这一个律法之子，从这个时候开始他自己就有责任要学习，不仅学习神的律法，其实他们早就已经在学习神的律法了，成为律法之子之后呢他要继续的来学习神的律法，而且不仅学习神的律法他更要来遵行神的律法，所以他必须要在他为着自己的言行举止要开始负起当父的责任来，这个是他们所谓的成年的。或者如果是又来自于希腊世界的这种背景来说，因为在犹太人的在旧约圣经的里面没有领养的这回事，所以儿子的名分这个词从来没有出现在旧约圣经的当中，虽然有着类似的这一种的观念，但在用词上这个词却从来不曾出现在旧约的里面。所以保罗可能是从外邦的世界的里面借用了这个词语。如果以希腊人来说，希腊人他们的成年的时间大约是在18岁、17岁、18岁左右， 也同样的，这个人每年到了三月的时候，每一个家庭里面都有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期，这个节期的里面就是来庆祝这个家庭里面的孩子，如果有人在那一年满了18岁的话，那么就要给这个孩子呢举行了成年礼。这个就成为保罗在这段经文的里面的整个的论述的一个根基。事实上我们就看见在这个之前以及这个之后的保罗同样的在谈论到这一件事情，他说到当这个我们为孩子的时候，他说那个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是呢他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两样。所以你看见这里就有一个孩子他成长过程中的分成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他还没有成人之前的，这个时候虽然他是父亲的儿子，他有着这个家庭里面的少主人的身份和地位，他也是将来呢要继承父亲的整个的产业的那个继承人，但是当他还没有成年的时候，圣经的里面保罗却说他就跟孩童的时候呢是跟奴仆没有两样的。他没有权利来动用这些的财产，他也没有权利来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保罗在这里就讲到了，他说到是被看管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这个延续着上一章而来，因为上一章保罗就讲到了我们在律法的底下，他说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这里翻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可能也可以有另外一种的翻译，就是只等到基督的来到。当基督还没有来到之前，我们是被看管在律法的底下，或者说被圈在罪恶的底下，然后被圈在这个律法的底下呢，一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了。而在这个阶段的里面，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这可能是那一个时代的里面这一种好像任何一个家庭里头可能会有的一个情形，就是一个家庭里面的小主人在他还没有经过成年礼之前，每一天他必须好像是一个奴隶一样交在一个所谓的训蒙的这个师父的这个管教的底下。这个训蒙的师父通常是一个奴隶啊，比较有一些的学问的这么一个奴隶，这个奴隶要陪伴着这个小主人去上学，这个奴隶要从这个小主人从起床一直到睡觉之前的这一段时间的里面都要负责照顾看管甚至于管教这个小主人，如果小主人有些什么样子的言行举止是不得体的话，这个奴隶不仅有责任要去规劝他，要去纠正他，甚至于可能要用一些的责罚的方法来管教他。所以这个训蒙的师父呢，可能常常会拿着鞭子或者拿着一个小木棍准备随时呢来执行这一种管教的工作的。保罗在这里就说，当旧约的时代，我们所有的人，不管是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虽然外邦人没有律法，但不要忘了，保罗在罗马书的里面所说的，他们也同样有他们某一种的律法。所以呢，也广义的来说，所有的人都被看管在律法的底下。所以这里很明确的给我们看见保罗所说的这个为孩童的时候，不是指着我们个人在做孩童的时候的，他所指的是一个时代性的一个转变。他所说的孩童的时候是指着整个的旧约时期说的。到了第四章的中间之后呢，第十一节之后，保罗21节之后呢，保罗就要转换另外一个比喻，他用了两个女人 一个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另外一个是亚伯拉罕的这个使女，也是撒拉的使女呢，叫做夏甲的。他说这两个女子呢，就代表两约，一个是这个使女，是代表着旧约；一个是这个自主的妇人，也就是撒拉，是代表着新约。而旧约保罗就描写说是按着肉体，新约是按着应许，是按着圣灵的这一种的工作的。所以呢，你会发现保罗一直延续着，从第三章一直到第四章，他其实一直在谈论着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照着神的计划来说，整个的人类的历史可以划分成为两个大的阶段。这两个大的阶段之前的第一个阶段就被称为是我们所有的人为孩童的时候。在孩童的时候是跟奴仆没有什么两样的，虽然这个孩子可能是全业的主人，将来要继承父亲的整个的家庭，这父亲的这个身份地位，父亲的名望，父亲的所遗留下来的所有的财产都要由这个少主人来继承的，但是当他还没有来到成年礼之前，这个孩子他的生活行为却好像一个奴隶一样，缺乏了自由，缺乏了他自己可以支配的这一些的产业，他可以支配他自己的时间，他自己的各方面的情形。所以呢简单一点的来说，在这个阶段的里面是没有自由的，在孩童的时期没有自由。而我们记得加拉太书很重要的一个核心主题就在于自由，这可能是保罗的整个的神学的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所以以前在英国有一个圣经学者叫 F.F. Bruce，他写了一本保罗的书信的简介是非常好的。如果你们要读保罗的书信以及保罗的神学的话，我建议你们应该要读读这一本书。很可惜中文翻译的实在很糟甚至有些地方呢把意思都翻反了，所以我不介绍中文我鼓励你去读读英文。他的英文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美国版的，叫 Paul Apostle of Heart Set Free， 保罗是一个内心得着自由被释放的这么一位使徒。但是 F.F. Bruce 这位圣经学者他自己说，我不喜欢美国版的这个名字，因为他觉得这个名字不能代表他这一本书所要表达的一些的东西。他比较喜欢的是英国版的这个书名，虽然内容是完全一模一样书名不一样而已。英国版的内容叫 PaulApostle of Free Spirit， 保罗是自由之灵的使徒。 F.F. Bruce 就说到整个的保罗的神学就环绕着一个主题叫做自由，而其中跟自由非常有关联的就是圣灵的工作，而不只是讲到我们人的心而已。他说美国版的缺点在于他把它用在我们人的心，他认为他所谓的free spirit 那个 spirit 是指着圣灵说的，所以他说他不喜欢美国版的，而比较喜欢英国版的这个书名。那后来 Bruce 自己呢在一篇文章的里面就说到，他的这一本书的书名呢如果放在加拉太书的里面的话也是格外的恰当的。加拉太书其实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 free spirit， 就是讲到圣灵怎样使我们得以自由的。因为自由是加拉太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主题，但是在这个孩子还没有成年之前，这个孩子却一点都不是自由的。在他到了这个可能每年到了那一年三月的那一年举行了所谓的 Liberalia 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成年礼之前呢，他一直都是跟一个奴仆没有什么两样的。但是这里就给我们讲到了，虽然他在做孩童的时候他跟奴仆没有两样，他被在这个师父和管家的手下， 啊，被他们来看管。保罗在这里呢，转换了有一点转换用词。我们刚刚说过，在第三章结尾的时候，他用了殉蒙的师父，而且呢是用一个单数的殉蒙的师父。但是到了第四章的时候，他转用了两个词，一个叫师父，一个叫管家，并且这两个词呢都用了复数字。所以可能这个执行这个孩子的管教的不是一个单数的，不过我想可能我们不需要太在意他的这种转换，很可能呢那是因为要引进了下面的第四章第八节之后的呢，要讲到说他们给那许多不是神的来做奴仆，为了这个缘故，所以他在这里就转换成为复数的了。总之你会发现一个孩童呢是在训蒙的师父也好，师父也好，或者是管家的这个手下也好，他们都是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这又是另外一个用词了，保罗进一步的提到了到底我们的管家，我们的师父是谁呢？是由谁来负责来执行这个孩童的这个看管的这个工作呢？除了前面第三章所说的那个训蒙的师父是指着旧约的律法之外，在这里保罗引入了这里有一些的师父和一些的管家，他就用世俗的小学来描写他，这同样是复数的，所以可能刚刚所用的这个复数的师父和管家是为着这一个目的的。但是世俗的小学在解经的里面有很大很大的争论，有许多的专门的论文呢是专一的来讨论所谓的世俗小学的这个词语。这个词呢简单一点的说，它可以有几方面的用法，比如说第一，它可以指着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入门的东西，比如说学任何一种语言的时候的字母，我们学英文的时候的 ABC， 那个就被称为叫做世俗的小学。好像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二节所说的一样，不照着你们这个信主的年日呢，本当为师父的，谁知道还有人把那个圣言小学的开端来教导给你们。那个地方的圣言小学的开端就指着一些信仰的最基础的东西而说的，所以这个词有着一些基础最基本的因素在里面。第二，这个词呢有人就认为可能是指着特别的跟这一种当时代的这种对整个的宇宙的理解有关联的，因为整个的宇宙在那个时代的哲学以及那个时代的科学的认知的里面，宇宙是由一些最基本的元素所组成的，有土，有风，有火，有水，这四种的元素呢就成为构成整个宇宙最基本的那个因素了。所以呢有人就认为说这个地方的这个世俗的小学呢是指着这种四种的宇宙的基本元素说的。但是还有第三种可能，这个可能呢或许放在保罗的书信的里面可能更加的恰当的，那是跟天上的星辰有关联的。天上的星辰在那个时代的著作的里面也用这个小学这个词来形容它啊，因为这些的星辰呢在天上，在他们在那里的排列的各种情形呢，他们就把它称用这个小学这个词呢来描写它。这个就引申到当时代的人的一些的信仰，他们就认为天上的星辰主导着人世间所发生的各种的事件，有一点像我们今天所谓的占星术啊，或者我们今天所谓的星座的这一种的东西啊，认为我们人类的命运，我们人类的言行，我们整个人类的历史上的大事都是受到天上的这一些的星宿的这一些的主导跟影响的。所以就进一步的进入到当时代的人的一种的信仰的里面，就认为这就跟保罗就称他们为叫做邪灵的，他们这一把这一些的星辰也当作是神明来膜拜的。所以你看见有很多的民族他们去敬拜这一些的天上的日月星辰的，这个呢可能是保罗整个用这个词的时候他主要的背景是放在这一方面的。因为接着下来他就要提到那些他们还给那一些不是神的来做奴仆的， 所以这明显的是跟信仰是有关联的，而不是跟宇宙的构成或者跟整个的物质的这个组成的元素有关而已。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发现这里就有面对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问题。明明在第三章保罗说我们是被圈在律法的底下，律法呢是我们训蒙的师父的，怎么可能到了第四章的时候呢，就反而把这个负责看管我们的称他为叫做世俗的小学，或者称他为那个不是神的，那些不是神的，甚至于更直接了当一点，用我们的白话来说，就称他为叫邪灵。这个呢就引起了一个比较解释上的一个比较大的困难。不过我想简单一点来说，邪灵或者说魔鬼是非常的狡猾的，他常常也会使用一些良善的事物来挟制人的心灵。有一些良善美好圣洁的事物，本来在神的创造的里面，在神的整个的制定的里面，是出发点是良善圣洁的，但到了邪灵的手中，他却能够把它转化成为让人的心灵受到辖制的这么一个囚牢。加拉太人正是落入到这种的囚牢的里面，因为他们想要回到从前的时候，不信主之前的，或者说在主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到之前的这一种的情景。这是保罗所说的加拉太人他们原先的情形。但是话锋一转，保罗马上就有一个转变，他说到说等到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了。所以到底保罗所讲的这个成年礼是几岁的不是很重要，因为他在这里特别强调一个点，好，那一个成年礼呢是由父亲来决定那个时间的。所以可能更要紧的，保罗不是指的那一个时代里面犹太人的13岁也好，希腊人的18岁也好，或者罗马人的一个比较不固定的这种成年的时间也好，都不是很要紧。要紧的是可能保罗是从整本圣经的里面，从神的角度来看，神有他预定的时候。等到神预定的时候，或者保罗下面就用另外一个词来描述，就极致时候满足了，那就是神所预定的时候来到，父亲所预定的时候来到了。在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了呢，接着下来就让我们看见，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神就赐给了我们两个大的礼物。他用了同一个词叫做差遣，第一次出现在第四章的第四节，说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这是神所赐给人类的第一个大的礼物，神差他的儿子来到世上，从父神的怀中而来，为了要叫我们可以回到父神的怀中。神差他的儿子来到地上，为了要叫我们这一些人也可以成为神的儿子。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第一份的礼物。第二份的礼物是接着下来在第四章的第六节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中。所以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第二样的礼物。神把第二样的礼物赐给我们，是因为基于第一样的礼物的缘故。因为第一样的礼物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让我们也可以成为神的儿子的缘故，所以呢神进一步的赐下第二样的礼物，就是把他的圣灵赏赐给我们。我们来看第一个点，神赐给我们他自己的儿子。这里头描写到神的第一样礼物的时候，我们从三方面可以来看见保罗的用词。第一，他称他为神的儿子。这一位从天上来到地上，在2000年前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面的这一位，不只是人世间的任何一个凡夫俗子的一个诞生而已，这一个生在伯利恒马槽里面的婴孩是神的儿子。这样的一个用词就让我们看见说，神不曾吝惜他自己独生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而舍了。神打发他独生的爱子 来到世上。所以每年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唱一些的诗歌，我们讲到神的儿子怎样离弃了天上的荣耀，怎样撇下了他在神的宝座的这个与神同坐的情景，撇弃了天上的这些的光辉，来到地上降生在一个卑微寒呛的这么一个马槽的里面。确实那是一个值得我们纪念的一个日子。那这里给我们看见是神赐下他自己的儿子，或者神差遣他的儿子。第二，说到为女子所生，神差他的儿子，不仅是他的儿子，而且呢是生下来，不止生下来，他用一个非常特别的用词，为女子所生。虽然我想在座的每一个人跟我们的列祖列宗一样，除了亚当之外，所有的人都是为女子所生的，是不是？正如保罗所说的啊，男人是从女人而出啊。当然，除了亚当之外，亚当夏娃，女人是从男人而出的。但在那个之后，所有的人类都是从女人所生的。可是这样的一个用词，我个人觉得有一点点的独特。这个用词会不会保罗有一点刻意的让我们想起了好像马太福音第一章所记载的耶稣的家谱一样，在主耶稣的家谱的里面，每一个一代又一代都用了一个词叫做生。亚伯兰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一路的往下，但来到了主耶稣的时候，马太福音却不说约瑟生耶稣，因为生这个词它的意思就是做某某人的父亲的意思。亚伯兰是以撒的父亲，以撒是雅各的父亲，雅各是犹大和他的弟兄们的父亲。但是马太福音刻意的避免这样的一个用词，他没有说约瑟是耶稣的父亲，他没有这样讲，他反而说这个玛利亚的丈夫约瑟，然后讲到说约瑟讲到约瑟的上一代的时候呢，接着就说这个约瑟呢，那个就是玛利亚的丈夫，而那称为基督的耶稣就是从玛利亚而生的。刻意的用这样的一个词语，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是非同于这一个家谱里面所记载的每一代的祖先的。每一代的祖先都是由人世间的父亲和母亲的结合而生下来的，好像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好像这个波阿斯从路德生下了这个耶西一样。但你会发生下了俄贝德，那你就发现来到了主耶稣的时候，他就刻意的避免了这个用词。这会不会也同样又把我们带回到创世纪的第三章所说的女人的后裔啊？神应许有一个人要来，那被称为女人的后裔的。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保罗在罗马书这个加拉太书的第四章所说的这一句话，可能就隐含着童女玛利亚生子的这个含义在里头。虽然保罗的书信的里面从来没有明确的用这样一个词语，但可能在这里呢就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暗示了。但更要紧的还有下面一句话，那才是整个的加拉太书的这一段经文记载里面一个核心。他说不仅是为女子所生，而且生在律法以下。加拉太书环绕着律法的这个主题，所以呢保罗的用词就特别把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与律法是连在一起的了。在这种情形的里面，保罗强调主耶稣像每一个人一样都是生在律法的底下。而不要忘记了前面讲到律法的功用的时候，跟主耶稣来到地上他的降生的目的是有直接的关联。主耶稣为什么而来到这个世上呢？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有两个目的，一个是直接的，一个是终极的一个目的。直接的目的是要把那些在律法以下的人赎了出来，要把在律法底下的人赎出来。这是从第三章 而来的。第三章里面就这样子的明确的提及了一件事情，在第三章十三节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律法带给人的是咒诅，是死亡，因为律法规定凡是不照着律法上所说所写的去行的，就必受咒诅，就必死亡。所以呢，唯独只有说照着行的人行这些律法的人呢，才可以活着。但若不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受咒诅。你会发现保罗到第四章讲到主耶稣基督的降生的时候，他特别讲到一件事情，就说他是生在律法的底下，跟我们每一个人一样，他也受到律法的约束，他也受到了必须要照着律法所说一切去行的这么一个规定。但与我们不一样的是，主耶稣虽然像我们一样凡事受过试探，但他却完成了律法，他却已经完全的应验了律法一切的要求。他不仅应验了律法一切的要求，当他在地上的岁月的里面，他从来没有一次去屈服于这些罪恶的试探。有一些的神学问题是很微妙的，我们这两天我们还在几个同工们应该算广义的同工虽然不是实际的在一起配搭，但跟我有一些比较深入交通的几个同工，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台湾的，我们就在讨论一件事情他们两个比较有空一点，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在 email 上讨论这个我只有在旁边观战而已等到必要的时候我再加入一两句话因为我实在没有时间。那么他们最近在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间的里面有没有可能犯罪？两个人针锋相对，而且很有学问，引了很多的圣经，也引了古教父的著作，谈了很多的这一些的讨论等等的。到现在为止呢，我还没有跟他们表明我个人的立场。但是呢，这些东西不是很要紧，因为你会发现主耶稣在地上的时间的里面能不能犯罪，有没有可能犯罪，圣经没有直接的告诉我们。但是圣经告诉了我们，主耶稣从来没有犯过罪，这个是我们可以有把握的这个呢才是我们所真正的要坚守的。正如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所说的一样，他虽然也受过苦，但是呢他没有犯过罪。正如圣经的其他的地方所为我们做见证的一样，虽然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但他没有犯过罪。所以不仅仅他没有犯过罪，而且呢最终他还这一位无罪而且没有犯过罪的，却为我们众人的缘故成为罪，被挂在十字架上。保罗在第三章说，凡被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他引用的是旧约生命记里面的话语，但他引用这一句话的时候，他就说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就代表基督为我们的缘故受了咒诅了。基督为我们的缘故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所以第四章当保罗说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的时候，你必须要延续着第三章的这个教导而来。耶稣基督的降生不是一个最终极的一个目标，当我们纪念那个生在伯利恒里那个马槽里面的婴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想到他的降生是为着他要替我们众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是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成为咒诅的缘故，是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背负了从父神而来的一切的刑罚，接受了父神的愤怒，父神把他那个愤怒的杯倾倒在他自己独生的爱子的身上的缘故。所以呢，就让我们可以免去了神的愤怒，让我们可以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如果说加拉太书第五章25节所说的，你们既从圣灵得生，我们是靠圣灵 而得生，这个的得生如果说是指着我们的重生说的，那乃是把我们带回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是整个的加太书前半的里面一次又一次的来强调的。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第一样礼物的直接的目的，要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的里面把我们赎出来了。但是脱离律法的咒诅那只是消极的而已，真正的目的是在于积极的方面，那才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一个终极的一个目标，是要叫我们成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说到说，不仅是要把我们从律法在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而且呢要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得着儿子的名分这个词，这样的一个翻译呢有它的优点，不要轻易的去更改。现在的一些中文圣经译本呢开始试图要改变这个译法，我想那是相当的可惜的，因为越改可能越有一些的糟糕的地方。但是呢得着儿子的名分却也失去这个词呢翻译成这样却失去了它某一部分的含义，就我们刚刚所说它是从领养有关的。原来我们不是神的儿子的，我们原来跟神的家是无份无关的，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因着他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把我们赎出了脱离了律法的咒诅的缘故，所以呢我们可以进入到神的家中，得着神的儿子的这个名分。现代的一些的版本常常把这个词呢翻译为被领养成为神的儿女，虽然有优点，把领养这个词呢表达了出来了，但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太迁就现代的女性主义了，因为他用了一个词叫儿女这个词。而事实上保罗不是用这个词的，保罗一直用的是儿子，从第三章他就已经是如此的用了。所以你看一下第三章的第，比如说第三章的26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了。现代的一些版本呢把这个地方儿子也改成儿女，这就错失了保罗在这整段里面的最核心的部分。这一整段不是谈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一件事情，如果有那也是在下面才要谈到的。这一整段最核心的一个点在一开始跟结束就已经告诉我们是承受产业。得着儿子的名分是什么意思？原来这个人不是在这个家庭的里面的，但这个家庭的这个主人不管是他自己没有生育也好，或者他有孩子的再去另外的呢去认养的一个孩子，把这个孩子经过一个法定的收养的程序，接纳进入到这个家庭的里面，让这个孩子在法律的上面拥有着跟在这个家庭里面所生的任何一个孩子同样的权利。而在那个时代的里面呢，这样子一个认养的通常是指着儿子说的，因为他就跟一件事情有关联，就跟继承父亲的产业，继承整个的家族的这个事业，家族的整个的名望地位呢是有着最直接的关联的。所以我们的和合本在这样的一个翻译上保留了一个很重要一个点，它称它为叫儿子的名分，这个是特别跟产业有关联的。虽然这个词在整本新约圣经里面出现的次数很少，儿子的名分在整本新约圣经里面只有出现5次而已，而且都是保罗所使用的，但在保罗的整个的神学思想的里面却跟另外一个用词有着密切的关联，就叫得产业。而事实上那就保罗整个的侍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你记得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耶稣的时候，使徒行传就记载说神差遣他往外邦人的当中去，是要叫他们可以在光明中与圣徒们同得基业。那是保罗整个的侍奉最终的一个点，要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是一群不仅被接纳进入神的家中成为神的儿子，而且呢我们已经得着了神所给我们的产业了，并且不仅神所给我们的产业，而且呢根据这一段经文里面所说，我们呢 不是在孩童的时期，孩童的时期还被看管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跟奴仆没有两样。但是这里是说到时候已经满足了，神已经差遣他的儿子来把我们救赎了出来，让我们一被领养进入到神的家中，我们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子，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可以拥有着我们的父亲所要给我们的一切的丰富。虽然这个比喻呢是在当时代的里面的一种的家庭的比喻，跟刚刚的俗有一点不一样，俗所用的是市场上的一个比喻，因为俗这个词呢它用的是常常跟奴隶的买卖有关联的，讲到付出了一笔的价钱之后呢，把这个奴隶给释放了，让这个奴隶可以得着了自由了，表达了一面我们原来是做奴隶的，我们原来是受到辖管的，但是呢这里讲到另外一面呢，我们已经进入到儿子的这个身份，儿子的地位的里面，而且是没有经过孩童时期的这个儿子，我们已被领养了，我们就成为好像进入到成年礼一样，我们就可以有份于神家中的一切的丰富。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第一样的礼物。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这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没有？尤其在这一年多的里面，对你有什么意义？这一年多的里面，你面对了什么样子的风波？面对了什么样子的打击？你面对了什么样子的忧虑没有？很多人因着这一年的金融风暴的缘故，我想我们可能失去了我们的投资。虽然我上一个这个月在Mountain View 我办以弗所书讲座的时候，我说到这一年呢这个金融海啸影响的人是有钱人啊，像我们这一些呢没有什么钱的，没有太大的投资的，像我是连401K 都没有的，那么我稳如泰山，根本对我没有影响啊！但我不是幸灾乐祸的，我知道有很多的人，他们有很大的一笔钱的投资在这种各的市场的里面，确实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附近的一个神学院，他们募集了一笔的基金，这笔基金在这个金融风暴之前累积到了650万美金，在去年损失了1/3，今年恐怕更多，又恐怕又去掉了一半。所以呢恐怕整个的基金呢只剩下了1/3而已。那么再给我们的整个的机构有一个固定的支持的一对夫妇，他们也把他们自己的一些的赚来的钱也成立了一个基金会，他们也同样这些基金会呢也都投入到一些的投资的里面，他们告诉我们说这一年也同样的去掉了一半。所以确实有很多人受到很严重的影响，即使不是如此，那我们可能一般的人我们也可能面临着工作的危险。我们会被裁员，或者我们可能就算我们的工作保住了，我们也岌岌可危，我们工作保住了，我们需要加班，因为人数减少了，但工作量并没有因为这样子而减少，所以我们的上班的时数增加了，但我们的薪资并没有往上调。所以这一年确实我能感受得到很多的人他们在心灵里面的这一种的恐慌，所以我们看见很多的讲道就会谈到这种所谓的如何面对金融海啸。要像赖牧师说的，当你买东西以前要想到我真的需要吗？再问第二次我真的需要吗？再问第三次我真的需要吗？那其实不是只有在金融海啸的时候才应该问这个问题的，那是当我们荷包满满的时候呢也应该问这个问题的。但是在这一年的里面，我们面对了这许多的危机的时候，我们面对了可能失去工作的危险，我们面对了可能在湾区这个地方我们的房价这么高，如果不是夫妻两个都一同工作的话，很可能当一个人失去了工作的时候，我们的 mortgage 就可能出现了一些的问题的时候，在这种情形的里面，弟兄姊妹们，这个信息对你有什么意义？这个信息对你有什么价值？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你是神的儿子，你的神何等的丰富。我们都会忧虑，我们都会面对着这一些的外在环境的变动，但是我们是否愿意把我们的眼睛转向我们在天上的父，让我们看见说我们的父如此的爱我们，连他自己的儿子都不曾吝惜为我们众人舍了，那么保罗说他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 虽然我们知道保罗所说的这个产业继承，我们所承受的产业比较着重的是在属灵的产业的方面，是在属灵的丰富、属灵的恩典的方面，但是我同样我也要问一个问题，虽然我们不赞成很多的这种所谓的成功神学、所谓的丰盛福音，认为神所给我们就两样，一个是 wealth， 一个是 health， 除了这个之外还没有了，但是我们强调神所给我们是属灵的方面的福分跟恩典，可是难道当我们在地上我们的日用的饮食面临缺乏的时候，我们的父亲会弃我们于不顾吗？我们每一天用主祷文来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带着信心说，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父，你顾念我们的需要吗？我自己在这一年的里面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因为没有多少的积蓄，所以呢也没有什么样子的投资，但是呢我也曾经有过类似的这种情形，我也曾经有过一段整整一年的时间是没有工作的，整整一年的时间没有任何的收入的，在那种情形的里面，而且呢我又是主动的离职的，所以呢再加上那个时候我拿的也不是 W2, 我们在上班的里面拿的是 W2, 但我在我那个机构侍奉的时候呢我是拿1099的，那么1099你就算是被裁员了也同样没有资遣费。所以当我离职的时候什么也没，资遣费也没有拿到，我也不能去申请这个失业救济等等的，完全一下子之间什么也没有了，没有任何的收入了。我同样我有房子要供养，我的 mortgage 要付，我有孩子们要照顾等等，但在那一年的里面你可以看见神的恩典何等的丰富。在那种环境的当中，你与神的关系更加的亲密，在那种环境的里面神给我们很多奇妙的神迹奇事。那个时候我们刚刚成立了我们的麦种传道会的时候非常非常的艰难，因为麦种传道会的成立完全没有任何人的支持啊，没有任何机构，没有任何教会在后面来 support 我们，完全我们凭着信心开始了这个机构，然后我辞去了原来的那一个在机构的这个侍奉，我们第一年完全没有任何收入的情形的里面，那你会发现一步一步的来跟随神，神给我们很多的神迹奇事，这一些的神迹奇事一直不断地临到我们的身上。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那一年二月我来到北加州一个教会带领他们的退休会，当我回去的时候就收到了一封 email， 一个美国的一个出版社写信来了，他说我们最近有一本书出版了，你有没有兴趣要把它翻译成中文的。我看了一下，诶，这本书还不错的，是 John Piper 所写的。他们告诉我说，这个因为接着下来的三月四月就有一部电影要上演的，叫 The Passion of Jesus Christ。 那么他这一本书呢就叫 The Passion of Jesus Christ， 所以呢他们就说你要不要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出版。我说看一看不错，那么我就把版权买下来了，虽然已经经济上已经够拮据了，但我就把版权给买下，签了约了，而且我用一个礼拜时间把这一本书就给翻译出来，就印刷了。结果没想到这个出版社又写了一封信来，他说你们有没有钱，有没有钱出这本书。我说没钱了，没钱。他说结果他们这个 John Piper 的 Desiring God 这个机构呢，他们就说那这样子的，我们给你们一笔钱让你们可以去出版这一本书的。所以他们这个机构就提供给我们10000块钱的美金，让我们做翻译编辑以及所有的需要的这出版的工作。那这本书一出版呢3个礼拜之内卖掉了大概13000本左右，因为正好赶上了电影的热潮，又来了一笔比较大一点的收入了。你会发现神就用这样一笔的钱供应我们的机构一年的需要。接着又一连接连不断的有各式各样子的这一些的情形，神一直不断的恩待我们。弟兄姊妹们，我自己全职的侍奉主20多年的时间，我能够经历一件，告诉弟兄姊妹一件事情，我们的神是信实可靠的神，不是指望一个固定的薪水。当我离开那个原来那个机构的时候呢，我的太太非常舍不得，因为我这一辈子呢从来没有领过固定的薪水，那是唯一的一次，就在那个机构的里面领，虽然领的很少，一个月才2000多块而已，但是他觉得 她的丈夫从来没有给她这么稳定的生活过，所以呢，她很珍惜，她一直觉得你不应该辞的，但我觉得我应该离开那个工作了，所以就把她辞掉了。整整一年没有任何收入的情形的里面，神一直不断信实恩待我们。我们的神他是一位丰富的神，这一位丰富的神岂会弃他的儿女于不顾吗？弟兄姊妹们，脱离这种贫穷的心态，担心惧怕，那是没有必要的。不是把我们的眼睛专注在外在的环境的上面，不是在看到外面的环境怎样子的变动，想说到底还要多久这种经济才能从谷底里面爬起来，到底还要多久我们的房地产才能够往上，到底还要多久我们整个的这种失业率才能够继续慢慢慢慢往下降下来，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有着比较好一点的收入。这些不是我们的眼睛应该专注的地方，你的眼睛应该转向这位把最宝贵的礼物，就是他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这一位神的身上。第二，神不仅把他的儿子赐给了我们，让我们可以脱离了律法的咒诅，而让我们可以得着儿子的名分。还有第二方面，他既然是儿子，神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到我们的心中，呼叫阿巴父。既然是儿子，神赐给我们的不是只有儿子的名分而已，儿子的名分讲的是地位，讲的是身份，讲的是那个权利。我们有权来支取我们的父亲所要应许要给我们一切，但是呢，你会发现这里还有另外一面的，我们不仅在名义上是神的儿子，我们在生命上我们实际也是神的儿子，我们拥有着神的生命。所以他说既然是儿子，神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到你们的心中。弟兄姊妹，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开始，神就把他的圣灵赐给了我们，神赐下他的圣灵进入到我们的心中。这一位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呼叫阿巴父，这是一个亲切的称呼。但是这一个亲切的称呼对于整个的犹太人思想来说，那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用词。犹太人从来没有人敢称神为父的，你去读旧约圣经，旧约圣经没有任何一个个人能够称神为父的。在旧约的里面，称神为父的只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以色列这个国家整体的能够称神为父，因为神在出埃及记里面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长子，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可以称神为他的父。第二个就是君王代表全国来祷告的时候，他可以称神为我们的父。所以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教导门徒们的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必然周围的人是目瞪口呆的，哪一个个人能够称神为他的父呢？这一个是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所带给我们的一个伟大的权柄，但不只是一个权柄，而且是让我们真的有着神的生命。所以圣灵进到我们的心中，使我们得以重生，让我们有了神的生命，让我们真正的成为神的儿子。这就引到了保罗整个的结论。保罗这么说，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这里就对比两种不同的身份，一种的身份是奴仆，另外一种的身份是儿子。对于犹太人来说，在旧约的时代，那是他们做奴仆的时代，他们被看管在律法的底下。对于外邦人来说也是一样，那也是同样的，在这种还没有长大成熟，还没有来到父亲所预定的时刻来到的，那个时代人都是在这种做奴仆的状态的里面。对你我来说，我们没有经过那一个阶段，可是我们已经信了主了，
我们信了诅咒，这句话应该引我们来思想的是，我们信了诅咒，我们是做奴仆呢，还是我们是做儿子呢？你的信仰到底是奴仆的信仰，还是儿子的信仰呢？英国的 John Stott 这位牧师在他讲加拉太书的时候，他讲了一个故事，从John Wesley， 也就卫斯理约翰的这一个日记的里面引用而来的。他说到约翰卫斯理呢，在他的日记1738年的2月29号那一天，他的日记里底下加了一行的注脚。约翰卫斯理那是日后他给他加了一个注脚，他就在描写他那一段时间的里面的情形。约翰卫斯理他生长在一个牧师的家庭的里面，他自己呢也从牛津毕业，他自己也加入到做传道人的这个行列的里面，他到处的传道，他到各处关心贫穷人，他到医院的里面去看望病人，到监牢的里面去探访那一些被囚禁在监牢里面的，他们也做各种的社会救济的工作，他到各处去传道，他到各处的去帮助各地不同教会的人，甚至于在1738年之前的那一年1737年38年那两年的时候呢，他刚刚从英国来到了美国，来美国是为了要来传道的，他到各处来讲道。但是呢，约翰卫斯理他自己讲的这么一句话，就在1738年2月29号的这个日记的里面呢，他就描写自己的情形，说他们虽然这么做，但是呢他却被捆绑住了。被什么给捆绑呢？被自己的前程给捆绑了。他们所行的这一切，他说我们是靠着我们的虔诚，以为靠我们的虔诚可以得救，而不是靠着那一位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然后到这个时候，他亲口的做见证说，他终于投靠了基督，单单依靠他而得救。就在这个时候，神就赐给他内在的保证，这是圣灵的工作说的。你就读约翰卫斯理的传记，读他的日记，你就知道当他在那一段时间的里面听见有人在朗诵这个马丁路德的这个罗马书的序言的时候，他感觉到内心有一股的暖流在里面的产生，他确实经历到圣灵在他身上的这个重生的工作。然后就在这里他就这么说，他说我从前呢，我有信仰，但是那一个信仰是奴仆的信仰，而现在开始我有了儿子的信仰。我想约翰卫斯理懂得了加拉太书里面所说的这种情景。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不一定像犹太人外邦那个时代的情形一样，经过那个孩童做奴仆的情景，但是我们信了主之后，会不会把我们的信仰也当成好像是一个奴仆的信仰一样？奴仆的特征是什么？奴仆的特征是惧怕，你深恐哪一件事情没有做好了就会受到责罚，你深恐哪一件事情没有照着主人所要求的去办到了，可能主人就会很严厉的来对待你，可能就让你一顿饭没得吃，或者要让你受什么样的皮肉之苦。这是我们想象中的这些奴隶生活的情景。但你会发现，会不会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我们仍然抱持着这样子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所告诉我们的，神把这两样大的礼物赐给我们，他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得着儿子的名分，他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得着神儿子的生命，让我们可以从发自内心的与圣灵一同的来呼喊阿巴父。加拉太书第四章是说到圣灵在我们的心里来呼喊阿巴父，但是罗马书第八章则是说神把他儿子的灵赐给我们，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这两者你会发现是同时的在我们的身上在进行着的。但到底我们有了神儿子的身份与地位，我们也有了神儿子的生命，但是在我们实际的生活的里面，父这位神是否我们的父亲，还是这位神好像是一个严厉的主人一样？ 我不是鼓励你去放纵，不是鼓励你说不要过金钱的生活。我们的读经，我们的祷告，我们聚会，我们传福音，我们看顾病人，我们关心这些社会上有需要的，这些都是应该要做的。但是不是说我不做这一些我就害怕神会来惩罚我，不是的，而是因为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生命很自然会把神的爱给彰显出来了。当我们去做这一些事情的时候，是自然的流露出父亲的生命来，而不是担心主人的惩罚，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聚会，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也是如此，你会发现侍奉不是因为我们如果不侍奉的话我们就可能没有办法进入到天堂里面去，我们如果不侍奉的话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得到一些的奖赏，不是的。我们之所以侍奉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子，在神的家中，好像我们家中的孩子一样。昨天你吃完了感恩节的大餐之后，是你去洗碗筷的吗？还是你的孩子们来洗的呢？我不知道。但任何家里头的一个分子，我们都会教导我们的孩子，既然是家里的一份子，我们就一起分担这个家里头的很多的家事。这是我想我们会教我们的孩子的。但我们来到神的家中，我们的侍奉也是如此的，那是出于爱的缘故，因为我们与神建立起了父亲与儿子的关系，我们也与其他弟兄姊妹们建立起了在神家里头的关系。所以我们不让任何一个人因为我们没有参与在服事的缘故，那一个人可能就要接替我们的工作，他可能一个人就得承担两个人的工作。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有亏于神的儿子的这个身份了。可惜，很可惜，现在在大部分的教会的里面，往往是 20% 的人在承担着教会里面的金钱的奉献或者侍奉 80% 左右。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如果我们真是神的儿女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应该活在神儿女的自由的里面，我们应该活在神儿女的喜乐的里面，我们应该活在因着神所给我们的恩典与力量的缘故，我们可以欢喜快乐的来敬拜这位神，我们也可以欢喜快乐的与弟兄姊妹们一起来服侍我们的父亲。你的信仰是奴仆的信仰还是儿女的信仰？今天晚上我想先把这一个放在弟兄姊妹们面前。首先我盼望先除掉我们里面的那一种奴仆的信仰，让我们不再生活在恐惧的里面，让我们对我们的父亲我们充满了把握，知道父亲对我们的爱绝不改变，知道父亲对我们的爱不容任何的怀疑。即使我们外在的环境看起来艰难，有很多的地方好像我们的父亲不大顾念我们的样子，但等到我们真正的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的父亲绝对不容许我们有任何的缺乏。好像我们在训练我们的孩子成长的过程一样，虽然好像看起来孩子摇摇摆摆的学走路的时候，做父母的好像不理他的样子，好像让他 任由他跌倒的样子，但你看见只要真正的一有可能伤害到他的时候，做人父母的一定会赶上去把孩子给拉开来的。因此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里面，来到这位父的面前，仰望他与我们同在，仰望他把各样的福分，把各样的丰富来赏赐给我们，不要生活在这种贫穷的心态的里面。我们的父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也同样是万王之王的儿女，我们可以挺身昂首来面对着任何的困境，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神随时与我们同在。我们一同低头祷告。